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我是你的老朋友吴爽。从上一集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播出由约翰·波洛克撰写、李亚明翻译的《钟爱华传》，欢迎收听。上一集为你讲到钟爱华的父亲钟哈维和母亲路德是如何用被基督得着的生命见证一个基督徒家庭应有的影响力，他们家自愿留下来的佣人以及钟爱华的家庭教师无不受到积极的影响。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二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年轻的家庭教师路德西伊后来前往巴西宣教，他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更深远的影响来自他们的朋友弗兰克·普赖斯。19世纪初，普赖斯是神学院的学生，在钟家居住期间，他在矿工中举办了不同寻常的复兴聚会。钟爱华出生前两年，普赖斯受南美长老会差会派遣前往中国宣教，在那之后，钟家对宣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星期天下午，钟夫人常常会带领孩子们阅读书籍，而宣教士的书多半成为他的首选。在钟家，星期天一直被尊为主日，而且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都以家庭祷告为标志。钟爱华回忆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的核心就是上帝的话，也就是圣经。母亲承担着较大的教育责任，她一直教导我们将圣经视为最终权威判断标准。父母并没有刻板地要求我们过宗教生活，我们常感到他们的基督信仰热心而且纯正，虽然不常挂在嘴边，却非常的真实，也是大家都感受得到的。所以父母一直被邻居视为很棒的基督徒。钟爱华儿时对教会和宣教的兴趣，可以在他写给南美长老会周刊《基督徒观察》的信中找到。这样的信常常由母亲代笔，里面说，我是一个4岁08个月的男孩，我可以向我的老师西伊小姐和我的牧师麦克唐纳先生背诵儿童版教义问答，现在已经开始学精简版教义问答。我能背诵整篇诗篇32篇、诗篇19篇的绝大部分、罗马书12章的一部分，还有哥林多前书，差不多全文都会背。此外，他说，我常常引用经文唱诗，特别大声。母亲说，他很怕我会成为吵闹的卫理公会会友，而不是像他和爸爸那样的苏格兰爱尔兰裔长老会会友。普赖斯牧师在中国浙江创办了一所学校， 我们这里的儿童宣教团已经开始支援那里的一个小朋友了。钟爱华比他的哥哥麦金小6岁多，比姐姐诺尔玛小将近10岁，所以他更像是家里的独生子。虽然对游戏和户外活动有极大的兴趣，但如果一直待在山里，钟爱华很可能会成为内向的人。1900年他6岁时，钟家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从朗代尔搬到了韦恩斯伯勒，那是一个位于蓝岭的罗菲克什风口下面的工业小镇。在那里，钟家购置了一栋3层的农家小院，里面有一个炮塔和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韦恩斯伯勒离贝尔维迪尔种植园仅仅16英里，种植园里有果园、牧场和美丽如画的蓝岭高山风景。在那里，钟爱华和他外祖父家族的亲戚有很多的往来。他的外祖母会向他讲述外祖父托马斯·麦秋的故事，说当年用红砖建成了自家的房子后，托马斯·麦秋释放了所有奴隶。钟爱华的曾祖父钟约瑟从来没有使用过奴隶，但其中一个奴隶因为看到主人基督般的怜悯而自愿留下来侍奉。钟爱华亲眼看到了南北战争遗留下来的大火焚烧的痕迹。当时谢里登照上级指示撤退时执行了焦土政策，命令联邦士兵烧掉整个镇子。钟爱华也听到了他婶婶贝迪的传奇故事，说当时一个四处抢劫的军官要抢他的胸针，贝蒂一边大叫给你，一边将胸针的针尖狠狠地插入军官的手掌。军官最后将胸针还给贝蒂，并且加了一句，夫人，我敬佩你的勇气。外祖母讲到这里时说，军官没有杀他，这真是一个奇迹。在韦恩斯伯勒，钟哈维先是与人开了一家小店，后来他改行做起了贸易。30年间，他辗转40个州，销售衬衣、打猎服、外套、帽子之类的商品，收入颇丰。后来，钟家雇了一个白人当佣人，需要时表亲马吉也会来帮忙。钟爱华在韦恩斯伯勒的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因此他脚步轻快，笑容灿烂。1910年，16岁的钟爱华进入高中最后一个学年，此时他已经成为学校棒球队的队长。他从来没玩过美式橄榄球，因为6岁时膝盖摔在铁质玩具上，软骨严重损伤，而且70年后这伤痛仍然影响他的生活。据钟爱华回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都在打棒球，不是在比赛，就是在练习。我真的会花几个小时，一直向对面的墙投球，然后接球，之后在地上扣一下，再继续投球。当时钟爱华有1.83米，胳膊和肩膀都很结实，担任球队的投手。他诡异的弧线球让无数击球手黯然出局。和许多前辈一样，他在弗吉尼亚州也越来越有名。比赛、练习，这些从不会让他疲倦。他和好朋友、学校的第一位守垒员埃德韦兰会在大山里连续数小时徒步旅行。他们旅行的路线就是现在的天际公路和蓝岭林荫大道。钟爱华自己组装了一艘小船，他们计划从南河出发驶向大海。埃德韦兰回忆说，钟爱华是意志非常坚定的人，凡所决定的事他肯定会去做。不过航海计划我们倒是从来没有成功过。除了棒球和大山，钟爱华对书籍也有无比的热爱。高中校长金勒姆教授是一个要求严格但内心仁慈的人。他说，钟爱华并非在所有科目里都表现出众，可在一些非常难的科目中他会表现得非常优秀。钟爱华学习刻苦，他会尽快完成功课并给自己制定严格的标准。 虽然不是最聪明的，却总是走在同龄人的前面。他的阅读兴趣十分广泛，涉及传记、历史、英美文学，而阅读对学校里的功课也有极大的帮助。他对侦探小说也蛮有兴趣，父亲钟哈维总是很得意，因为他们是钟约瑟的后代。钟约瑟是公认的福尔摩斯原型，不过柯南道尔使用的真正原型来自爱丁堡的外科医生钟阿瑟。他死于1911年，并且从没有离开过苏格兰，因此并非是钟爱华的曾祖父钟阿瑟。不管怎样，钟爱华一直保持着对侦探小说的热爱。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的神啊，我的心仰望你，我依靠你，你不叫我羞愧。我的神啊，我的心仰望你，我依靠你，你不羞愧。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的神啊，我的心仰望你，我依靠你，你不叫我羞愧。我的神啊，我的心仰望你，我依靠你，你不羞愧。
华一直学业优秀，进入高中阶段运动成绩也很棒，在学校是一名专业的棒球手。虽然母亲路德打钟爱华小时候就将宣教的种子种在钟爱华心里，不过高中时的钟爱华志不在此。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心仰望你，我依靠你，你不叫我羞愧。我的神啊，我的心仰望你，我依靠你，你不羞愧。